上次我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还有跟他的后裔立约。那神跟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哈，他跟他立约前前后后有五次之多哈，就是从一个概念，然后慢慢比较细的哈，把那个约讲出来。那在整个亚伯拉罕之约里边，神应许了些什么？约定一定是有时候有条件，有时候有一些哈，但是神跟亚伯兰立约呢？大部分都是神要给他跟他的后裔好处，只是亚伯兰因为敬畏神，神为什么验中这个人？因为他知道亚伯兰会叮咛他的眷属来行神公义的路，所以验中他。那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四方面：土地、后裔、国度跟君王。那今年呢，今年我跟主说，主啊，我以后讲到不要讲太长哈，所以我今天呢大概只能讲土地哈，把一个点讲清楚，然后以后再讲后裔哈。那我们在主里彼此勉励，神借着给我们的祖宗，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把土地赐给他，也是要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关乎我们的事啊，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而已，也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来了解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约定，应许了什么。那我们先从亚伯拉罕这个来看哈。好，创世纪，神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许亚伯拉罕土地的？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这是神跟亚伯拉罕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带领你去的地方。好，那亚伯拉罕因为信神，所以呢，神就信神，他就依从神的话，他就去了。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五节，他起先从乌尔出来，去到哈兰，后来从哈兰又离开哈。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哈，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埃及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对不起，我读错了。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地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神这样讲？因为亚伯兰顺服神，答应他的呼召。当时哦，跟我们现在搬家不一样，以前的搬家很不容易哦，那而且是去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哈。那因着他信从这个呼召，神好像神在跟他讲，我会给你的后裔立足点的，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后来呢，后来十三章，他们不是饥荒吗？他们就下到埃及去哈，然后又从埃及回来。那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读到 读到第七节哈，就是他们从埃及上来，那个时候埃及王给亚伯兰很多的礼物哈，那罗德也有很多哈。那我们看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知道罗德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叫哈兰，去世了。那从小呢，这个亚伯兰呢，是他的伯伯吧，就把他带大。亚伯兰自己没有孩子哈。那现在呢，两个人都很昌盛，好，两个人都很昌盛，牛羊帐篷什么都很多。结果呢，容不下他们挤在那里哈。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这两节是非常关键的一节哈。我们从八九读到第十二节哈，特别留意第八、第九节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件事呢，天上的神在天上都看见了，他看到亚伯兰的心，亚伯兰讲的话就见证了他的心。他对这个侄儿罗德呢，虽然不是挺可爱的哈，对这个侄儿呢，关照担待，好，不求自己的益处，不照自己的意思。他跟罗德说：“我们不要争，我们不可以争，因为你我是骨肉，不可以争。”我们要彼此相爱，小字骨肉就是兄弟。亲爱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兄弟彼此相爱，在神是很大的一件事，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这一件事会把神的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中。那罗德那个亚伯拉罕呢？亚伯兰，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他说：“我们不可以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兄弟。所以，既然容不下，那我们必须要分开。好，你先选。是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这个罗德很不懂事哈。哇，看到这个平原这么滋润，这么好，他就把肥美的都选去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伯伯年纪已经大了，去迦南地已经75岁了，好，神看见了。弟兄姊妹，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哈，我的心都很得安慰。神看见了，我们如果为神的缘故有所舍，绝不吃亏的，绝不吃亏的哦，因为神看见了。所以罗德走了以后呢，我们看第14节。罗德走了，从14节开始读到18节，非常宝贵的话哈，我们一起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那这是一个关键啊。第一，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件事，亚伯兰的舍己，爱弟兄爱骨肉的心，神悦纳。另外一点，在十二章第一节，神不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罗德其实也是他父家的人。那但是亚伯兰是一个性情中人，亚伯兰是一个很有仁义的人，好，他是个非常有爱的人哈。虽然他有时候也怕死，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哈。说虽然神这样讲，可是罗德怎么办呢？啊，还是要调教这个侄儿啊，所以还是带着他走。那这个时候呢，罗德离开呢，真的就神所讲的。真的完全就清楚了，他真的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了。好，那这是第一点，还这是第二点，刚刚那一点再加上这一点，神就开始要祝福他了。好，他就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给你。第十七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啊，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里虽然没有讲立约，可是神说话算话。亚伯兰相信，亚伯兰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希伯伦是一个山地。希伯伦的意思呢，那个意义呢，就是 fellowship。就是相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哈，一个意义。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曼利的意思就是训诲。那所以十八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亚伯兰搬的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在希伯伦住，好像这边在告诉我们，在启示我们，他开始有意识的在跟神相交。他的生活给他的生命，他怎么生活带给他的生命的一个效应，就是他跟神相交。跟神相交跟什么有关？跟神的训诲有关，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好，然后呢，后来这个因为这个罗德呢，因为他靠近索多玛，后来索多玛他们五王联盟哦，后来跟四王联盟打仗，结果打仗打输了，罗德他们被掳了。那在这个地方，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在希伯伦这个山地虽然不容易，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心里知道他要在迦南地这个这么强大的这个族人当中立足，他一定要自己预备自己，什么时候可能吵架有征战，对不对？所以他训练一些兵丁。那前面没有讲，但是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好，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啊，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你看真的征战的，他如果平常他没有训练一些人，他就是有心想要去救他的弟兄，他也没有力量，就是平常他有训练哈，这个生养的精练壮丁，就是受训练的一些人丁哈。那结果呢，他就把那四王打败了，打败就回来。那回来呢，虽然有麦基洗德的祝福，到了15章的时候，你知道神跟我们讲话哈，常常是针对我们里面的光景讲话。好，他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打败了这个是强大的四王哈，打败了他们以后，他会不会事后想一想，哎，这四王会不会来找我算账哈，会不会心里有时候会有疑惧哈。所以15章的第一节神就跟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一定亚伯兰心里可能有点惧怕哈。那亚伯兰这个时候呢，神说要赏赐他，他说：“你赏赐我什么？我又没有孩子，赏赐我做什么？”好，结果神的应许就因着这样子来了。后来神就跟他说，从你本身生的要成为你的后嗣，啊，第4节，好，然后就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看，你的后裔将来要像这么多，数都数不过来。”然后接着第7节，第六、第七，我们一起读好吗？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亚伯兰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他这个信可是真的信了，因为神都说他信神。好，那神又跟他说：“我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又一次神又跟他讲，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呢？”好，神就指示他，你要献什么什么祭物。好，然后神要让他知道，让他有一个确据。结果神的悦纳他的祭物，他沉沉的睡了。第13节，神就开始发预言。好，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我们来读到第18节，好，13节到18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神这一次很清楚地讲，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而且赐这个地呢，地的疆界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之地。亚伯兰信神，从75岁进迦南地以后，到了撒拉127岁去世的时候，已经62年了。撒拉死了， 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三章。萨拉是一个绝代美女哦，非常美丽的一个人哈、哦，她非常顺服亚伯兰哈、哦。到二十三章的时候，这边对这个地呢，对亚伯兰呢，在迦南地买地，他二十三章讲他买地做列祖的坟地，好像他们就落地生根，借着赫人，他们有一个产业，哈、哦，是的确就是他们的产业，哈、哦。就在迦南地，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二十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生命的品质哈，你看他在他当他当时罗德离开他以后，他在曼利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边，在那边过生活。这个当中他也有几次他离开这个地方，到基拉尔去，到别斯巴去，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这个地方哈。那圣经呢，圣经常常对一些圣经的一些名字常常都有一些意义哈。那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取名的哈，比如说哈兰，我想那个这个是创世纪是后来才写的，不是当时写的哈。你仔细读你会发现，有时候那个地方本来不是这个名字，后来因为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字叫这个哈啊。比如说伯特利原来叫路斯，可是因为呢雅各在那个地方呢树立那个石为祭交友，好说这是神的殿神的家，就改名叫伯特利。他原来叫路斯哈，后来改名叫伯特利。那可是后来呢后来那个比如说哈兰，另外一个地方哈兰，比如说亚伯兰他们从乌尔出去走到半路的时候，那个地方也许本来不晓得是什么名字，他们就住在那边了。那因为哈兰呢是他拉的儿子，一个哈兰，他儿子比他早去世，罗德的父亲，也许他们想念哈兰，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哈兰，不然怎么会那么凑巧，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们取一个名字在那边有时候有一个意义。那亚伯兰在希伯伦，他的意思就是相交，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跟神相交。你看二十三章，从赫人的口中我们听到他说第六节，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他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不是只是吃吃喝喝过日子而已，他在过日子是让他的生命在被神陶冶，因为他跟神相交，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因为他心中在乎神的训诲。结果呢，你看他说最好的坟地我们大家都会以这个为荣，哪一块地你要选都可以，不会有人不让你埋葬你的死人的，可以由他选。那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他 里面实在尊贵，它里面实在尊贵哈，所以他说他就向他们下拜。那第八节第九节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他尊重人，他没有因为哦，这些人很尊重我，好像我就不可一世，就骄傲，没有，他还是很谦和哈。我们现在看，再看创世纪二十三章。他自己呢，先看准了一块地，所以当人家这样一提出来，他就说：“哦，为我向那个人求，把那个地卖给我。”啊，我们看下面哈，他很尊贵哈。我们第十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哦，他又谢谢他。好，人家要送给他，他所要的都要给他。可是亚伯兰呢，他里面呢是懂得的人，就像当时索多玛王说：“哎，你把人民给我，人口给我，所有的财物你都拿去。”亚伯兰说：“不，我已经在永生神面前说，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到时候你说我亚伯兰富足是因为你使我富足，不不不，荣耀要归给这一位天地的主。”他里面是有讲究的哈，所以呢，人家要送给他，他不要，我一定要买，我要买哈。所以呢，他就说他要买。那以弗伦十四节，以弗伦说：“我主，请听，值400色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兰就给他400色克勒，就买定了。好，所以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一起读，好不好？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四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你知道在这一章之前，亚伯拉罕跟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那这下子他买了这一块地，就借着付这个钱给这个赫人以弗伦，然后就说这个地就是亚伯拉罕的地，定准归亚伯拉罕，借着赫人定准归给他哈，就生根了。啊，在一个这个法定的这个地位上呢，他是这个地里边的一块地的地主了。好，那这个举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下面几个就知道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第47章，讲到雅各，后来他改名为以色列哈。那雅各他下埃及。我们看47章第27节，我们二十七节读到30节哈。好，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那个圣经记载说，埃及人不，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那神跟亚伯兰说话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在那个地方呢，那一国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头30年还是好日子，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约瑟还在，好，约瑟那个时候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那以色列是约瑟的父亲，他才刚刚到埃及的时候，就为法老王祝福。好，那同向来都是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所以呢，他生命的位份不比法老低。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埃及地呢，照理讲是还是风光的时候。好，那你看27节说，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置了产业，也生了很多哈。那雅各在埃及度17年，头17年还是很风光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呢，他没有忘掉神的那个应许。当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是饥荒，是没什么东西吃的时候离开的，那个留下来的印象，那个地方是饥荒。现在来到埃及这个地方，风风足足的又这么风光，他没有忘记，没有被眼前的 prosperity 忘掉神给他的应许。这是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启示。好，所以他就说，请你答应我，向我起誓，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他如果葬在埃及也是非常非常荣光的葬，对不对？好，因为是约瑟的父亲嘛。他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一定要把我带到那个迦南地哈，要把我带出埃及，葬在我的列祖所葬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我们稍微插一下哈。如果是我们现在的人，如果我们的心在世界，如果世界给你很多的好处，你会不会忘掉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有的人就会忘掉了。啊，我们大学的时候呢，有一首诗歌哈，叫做《弃绝地的贿赂》。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唱得很雄壮，很悲壮，就像那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这两首歌我们是常唱的哈。那个歌就是，当人弃绝地的贿赂，当人弃绝地的贿赂，来为神而活，他所得的无限富有。那就是一个人呢，如果知道自己生命的呼召，忠心的跟随这个呼召，不被世界贿赂。世界有时候给出很多好处，叫你不要去走那个，不要去顺从神啊。那这个雅各没有，他没有啊，他还记得他先祖从神所承受的那个应许啊。我们看49章。第29到32节，雅各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他就为他的12个儿子预言，为12个支派祝福。啊，29节我们一起读哈，读到32节，好，我们一起读。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那个买跟接受人家的赠送有没有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就定准就是他们的坟地。那从这边我们也看了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启示。你看三十一节，这个以色列说，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因为雅各那么爱拉结，按着人的感情，他那么爱拉结，利亚实在是拉班把他送给他的，所以 对利亚真的他实在很可怜，跟他的妹妹在抢丈夫。但是到最后就说，怎么讲，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好像很罗曼蒂克，可是到我们从这边看出来，后来神是让利亚是真正，他是葬在列祖的坟地里。那这个拉结呢，这个拉结是葬在以法他那个路上，而且呢他也有一些不够被开启的地方，拿神像偷神像，对不对？所以这边也是让我们想到说，有时候人间的感情有时候需要让神来调一调。我们雅各为了这个拉结，哇，受尽那么多的苦可是到头来神的心意跟雅各不一样但是雅各被神制作完全所以以色列人到了满430年的那一天，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他们在埃及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你看是不是神在掌管整个环境？摩西就带领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而且要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个整个的情况，就像那个他当时神跟亚伯拉罕预言的。好，那后来呢，由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然后征战制服的那个地，得了那个地，正如神所应许的。记不记得摩西要带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希望他们赶快走，他们就跟他们要很多金啊、银啊、衣服啊，他们全部都给他们真的就应验了。那但是我记得我信耶稣几年没有几年，就听人家讲说这个中东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他们争来争去等一下阿拉伯人等一下这个争来争去那是这个地是那么的宝贵，神的应许，他们要去得那个地。但是神对他们这个土地的应许，难道只是那个层次，只是给予属地的这个地吗？有没有另外的一个启示？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亚伯拉罕他们在世活着的时候，神怎么指示他们，他们就怎么顺从。那他们的顺从会带下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属天的效应。那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就会知道，好像神对这个应许的这个地，还不仅仅只是层次，不是只在这个地上的一块地而已。我们从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八节读到第十节，然后从13节读到最后，好，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神给他们应许那个土地，那个层次不只是属地的这个地而已，还有一个更高的属天的地，属天 的那个产业哈。那你看，你看那个第九节，他说亚伯兰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虽然他买了那个坟地，好像定准落地生根在那里，列祖都葬在那里，好像一个预表哈，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呢，在他们的心灵里，他们已经得了一些启示哈。所以你看，跟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们在地上好像看自己是客旅。好，那为什么？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神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启示他。这一座城就是十六节的这个城，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在天上的。所以在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连那个地上的地，亚伯拉罕呢？都来不及看到他的子孙制服这个地、哦、他是因着信，他相信。那为什么我们 一方面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从远处望见，好像他们心里有一个 vision， 有看见、哦、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上，原来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不是只在地上飞黄腾达而已，不是只是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的产业而已，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他从远处望见哈，他们要找一个家乡是天上的。那弟兄姊妹，我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大家哈，这个我听郑牧师说，主耶稣快要来了哈，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团体哈，他们就说哦，这个怎么样投资哦？投资黄金，哈，投资那个什么农地什么哈？哎，你有一块地，你自己就可以去生产哈。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也许他们做投资的人有这种想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圣经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如果我们的生命温柔，有神的温柔，以和为贵，我们可以在人群当中有一个立足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不否认的，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立足点还不一定叫我们很安全。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神要我们得的那一块迦南美地， 啊，那个迦南美地有属地的迦南美地，有一个属天的迦南美地，就是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居所？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在其中不受搅扰、不受仇敌打扰、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承受这块美地。所以你看，我们的列祖，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自己都在仰望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追求神，我们在这地上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如果我们追求主，如果我们的生命根基是扎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常跟耶稣相交，常跟耶稣相交，我们呢怎么样跟耶稣，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上次我们讲过，遵行神的命令就会住在主里面。神的训诲，神的训诲记在圣经里边，不是让我们读了神的训诲然后来说的。神的训诲是要我们脚踏实地去依从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自己诠释这一句话，他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这是门徒约翰写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30到32节那边，他说：“耶稣说，你们若常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依从神的训诲，就必晓得真理。你们里面会有真实的了解，会有开启。好，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自由，你会得荣耀的自由。这是耶稣说的。”那所以我就是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你看这个门徒哈，门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第一章，他写说，亲爱的，我们是跟神相交的，然后我们再来跟你们相交啊。如果我们只是跟你们相交而没有先跟神相交，我跟你谈的，我跟你的建议，我跟你的 counseling 的怎么，这个都不一定对你有益处的。可是我跟神相交，我从神领受了，然后我再来跟你相交啊，我们大家就彼此在神的里面被建造。所以这个门徒约翰呢，他是常常跟神相交，因为他常常靠近耶稣的胸怀，他常常亲近神，他被改变了，他是一个雷子被改变了。好，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被神提握，人家要用油锅炸他，炸不死，不晓得是因为什么状况，结果没有下油锅，就把他遣送到巴摩海岛去，那个地方也是很凄凉哦。可是他里边有主啊，神在那个地方居然可以让他写最宝贵的启示录啊。所以你在主里，你就是安全的。当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不晓得世界要发生什么变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真的是越来越堕落。那我们怎么样保护？就是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跟神相交。所以追求主是最上算的投资，最上算的投资。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他会把羊带到可安歇的地方去，有水草的地方去。好，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今天是2011年的第一次的主日，我们彼此勉励。那我们来行道，我们来跟神相交，我们来住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前，属灵的希伯伦的曼利橡树前。因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子生活啊，以至于他的生命被制作的成为一个可以得大福的人。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送战死选355首。这是林教士临终的时候他的追思礼拜，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仰望主，主说你的追思礼拜上你要让弟兄姊妹唱这一首诗歌，是一个很宝贵的诗歌。弟兄姊妹， 这真的是宝贵的诗歌哈。神说话，我们如果听，我们的灵魂体会得健康，这是真实的，好不好？我们在第一个主日，我们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欢喜来亲近你，来聆听，开通我的耳朵，让我来聆听你的声音。有人说，我怎么聆听神的声音？神借着圣经，我们若愿意知道神的心意，立志要知道遵行神的旨意，神就很乐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有时候会借着圣经，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人。好，感谢主。我们再唱一遍好吗？问我往生，我仍要敬望，想他我心门打开，他进我心房。问我往生，阿父在恩宴，他为我宣告赦免赐平康，他来救我，谁得一座佛啤酒，向我把眼放满我一荣光。我问起声何其妙动人心肠，望一把眼，灵魂体的全靠。主耶稣，你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你声音的，你就要进到他里面去，与他一同坐席。主，求你在今年，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的话语，或者当我们来亲近你，或者当我们来跟你祷告，或者当我们跟一些人在一起，邻里有相交，有交通，或者我们听讲道，听见证，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有能看的眼。主啊，让我们今年，让我们的心是活着的，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你是叫人活的灵，你在我们的里面，你叫我们这个人活着，向着你的心意，向着你的声音，我们这个人是敏感的。主啊，当你对我们说有所指点，有所期许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愿意选择顺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向你开门，你就要更多进来，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主，我们在地上，在活人之地，我们不是在游戏，我们不是在过一个宗教的生活。主，我们乃是要来就近你，要来追随你，要来得你的，做我们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当你能够建造我们这个人，能够祝福我们这个人，你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的福浇灌在我们里面， 足够多以至于满意出来，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一个不自私的人，不仅自己要在这个地方成为盛装你的器皿，也盼望你赐给我们的福可以借着我们流露出去，使别人也来蒙福。这是你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要效法他来承受你的福，也要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在第一个主日我们向你求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我们若愿意过跟你相交的生活，愿意看重你所给我们的训诲，依从他，主啊，我们就会越来越蒙你的福。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将求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有没有人也还有话想要跟主求告的，可以用下面的时间。
哇，我们谢谢你，诚心真实的神。